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后书，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次我们要查考哥林多后书第11章，这一章跟上一章谈的是同样一个主题，就是保罗再度访问哥林多教会以前的最后警告。
在哥林多教会里有些外面来的传道人，他们自称他们的权柄大过保罗，耸动信徒怀疑保罗的权柄。保罗在他们那里的时候，为了那些搞不清楚事情真相的信徒，所以当时他没有使用自己的权柄去对付那些人，而是在事后写了一封严厉的信去责备他们。
那封严厉的信虽然得到教会正面的回应，惩罚了那些作恶的人，可是那些人的影响好像并没有完全消除，他们把保罗当面温和写信严厉的这一片苦心解释成了他先后不一致，就变本加厉地攻击保罗。
这就迫使保罗不得不提出最后的警告。他警告他们，当他下一次再去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不会像前一次宽容他们，他一定会用像信里一样严厉的态度去对付那些不肯悔改的人。
在第十章，保罗用我们行事不凭血气作为主题，指责那些自称权柄大过保罗的人他们的三个错误，还说到他对哥林多教会的期望就是要他们借着传福音扩张神所量给他们的界限。
这次我们要查考的第十一章继续保罗再次访问哥林多以前的最后警告这个题目，说到保罗戳穿了那些自高自大人的假面具。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他说明为什么被迫做愚妄人。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
我们从前面几章已经感觉得到，保罗好几次很不寻常地为自己夸口，他在这里请求信徒宽容他表现得这么的愚妄。他认为为自己夸口是一种愚妄的表现，这和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相反，那些人是以自夸为傲，他们是靠自夸博取人心的，可是保罗他却认为自己这么做是愚妄的表现。
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做这种他自认是愚妄的自夸呢？原因就是他是被逼的。那些自我吹嘘的人在哥林多教会里得寸进尺，保罗的谦卑隐藏反而叫他节节败退。人性的弱点就是容易接受夸大的推销，不容易接受不做自我膨胀的真理，这就逼得保罗不得不做一些连自己都不屑的举动。
不过保罗自认为他自夸的事实和他借着夸口所争取的却都是为了造就信徒，所以在第十章第八节他曾经说，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羞愧。为了信徒属灵的益处，他甘愿去做这种推销自己这种所谓的愚妄的事。
接着保罗在第二节到第五节说到为什么他会被逼去做这种愚妄的事，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神的嫉妒要求人圣洁，在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保罗形容他的心情是一种和神一样的愤恨，这愤恨的希腊原文实际上是嫉妒。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说，耶和华是嫉邪的神，意思就是说神的嫉妒使他要求他的百姓在列国里有好名声， 他不能够容忍自己的百姓有不圣洁的行为。
旧约时代，中东地方的父母亲有责任找媒婆，为自己的儿子娶媳妇。父亲在儿子订婚的时候，会要求对方提出这个女子贞洁的证据。
旧约圣经也说到，神的百姓和神之间就好像婚姻的关系。当以色列人去拜外邦假神的时候，神就看他们是行淫乱，不忠于神。
在新约时代，基督徒更是等候新郎基督的心腹。那么保罗好像是一位借着福音把信徒许配给基督的父亲，他的责任就是保证自己女儿的贞洁，一直到新郎来迎娶的时候为止。
保罗也用亚当夏娃受引诱得罪神做例子，说到他是多么的担心哥林多信徒也同样的被人引诱，以至于他们的心偏于邪，失去了对基督纯一清洁的心。意思就是因为堕落而遭到毁灭，失去了应该单单对基督而有的爱。
第二个保罗被迫做愚妄事去夸口的原因，就是哥林多信徒容让了不同的教导。在第四节，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根据假如有人来这句话，我们就知道那些蛊惑信徒离间保罗的人不是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而是外面来的人。至于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这意思就是你们竟然轻易地接受了他们。那么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人之所以能够从外面混进教会，就是因为教会里面的人纵容他们，自甘引狼入室。
事实上，我们看见教会每次出乱子，常常都是因为外面进来的人。当信徒不懂得分辨真假的时候，就会给那些外面进来说得天花乱坠的人有机可乘。奇怪的是，那些外面来的人，他们很少去笼络教会以外的人，而是专门找信徒下手。
不错，有一种异端叫做东方闪电，在中国出现，不过几年呢，就掳走了许多的信徒。原因不是他们所教导的道理，而是有些信徒对真理认识不深。
东方闪电也曾经想要在海外打进教会，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了这么多钱，印了很多精美的书籍跟光盘，派人到教会门口派发，结果因为信徒对真理的认识信仰坚定，所以始终没有给这些人机会。可见信徒对真理的认识跟信心的坚定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从哥林多前书一开始，保罗就已经提到哥林多教会的自负，他们自认为口才知识都不缺，于是就大开门户容纳百家邪说，最后反而伤害了自己。
第四节可能是哥林多后书十章到十三章里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保罗提出一个分辨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他们所说的跟保罗所教导的，看看有多少的出入。
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讲的是有问题，可是用的术语和正统信仰的人所用的差不多，他们所讲的题目也可能很接近福音，也讲一些基督。那么如果信徒连保罗所传所讲的真理是什么都弄不清楚，他们当然就没有能力分辨是非真假，就一定会被那些人掳走了。
今天我们没有保罗在这里直接的教导，可是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圣经，圣经里面不但有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他使徒的书信跟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福音书，所以圣经就是每一个人信主以后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必须要好好学习的书。
不错，那么到底那些捣乱的人，他们的教导和保罗的教导有什么不同呢？虽然今天我们很难断定，可是也不是找不到蛛丝马迹的。
是啊，我们从这一章的22节可以推断，他们很可能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还有呢，从第12章12节， 保罗强调他自己所做的神迹奇事异能，我们就知道那些人可能还借着神迹奇事来吹垒自己是大使徒。
根据第十章第十节跟十一章第六节，那些人批评保罗讲道，可见他们对自己讲道的才能也很自负呢。
问题是啊，我们怎么把神迹奇事讲道跟福音分开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也注重这些吗？不错，不管神迹也好，精彩的讲道也好，都不能和我们所传基督是主的道理以及基督复活的大能互相矛盾。
那么第三个保罗被迫做愚妄事去夸口的原因就在第五节，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这第三个原因就是那些人要打击保罗的地位。
保罗说啊，我想，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不是猜想，而是根据事实所下的结论。所谓最大的使徒呢，意思就是超级使徒。保罗说啊，他绝不亚于所谓的超级使徒。这句话不是夸口，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这句话引起了很多的猜测，到底保罗指的这个超级使徒是谁呢？是指那些人夸口自己跟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有关系，靠他们撑腰的？还是保罗对使徒们的尊称？或者只是那些人或者哥林多教会的人对耶路撒冷使徒的称呼？或者更有可能是那些人自己捧自己的称呼呢？
我们要知道保罗一向非常敬重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可是他从来没有把使徒分成等级，而且在新约圣经里我们也找不出任何的经文提到当时有人称这十二使徒是超级使徒。那么显然保罗是套用那些人对自己的称呼，所以保罗后来在13节和15节就毫不客气地指责他们是假使徒，是撒旦的猜疑。
底下从第6节到12节，保罗就根据那些超级使徒对他两方面的攻击做出辩护。第一个，他们攻击他，说他说话没有使徒的气度。第二方面，他们攻击他，说他心虚，不敢叫哥林多教会供应他生活上的需要。我们先来念第六节，就是保罗针对第一点做的辩护。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在这里中文翻作言语粗俗的希腊字和前面第十章第十节所说到的言语粗俗是不一样的。前面第十章第十节说的那个希腊字是指说话庸俗肤浅，而这里用的希腊字它的意思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根据保罗的语气，第六节应该是这么说的，即使我真的说话没有经过训练，可是我的知识却不是外行的。如果用今天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即使有人批评我没有受过讲道学的专业训练，可是我讲的道却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内涵的。这种对保罗的批评，岂不是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也受同样的批评吗？
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已经在哥林多信徒的心里坚固，可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拥有口才知识，就喜欢听有学问的演讲，结果就叫自己陷在追逐知识的陷阱里。
保罗早就对他们说过，他决定不在他们中间用高言大志来传讲神的奥秘，只单单的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说这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今天很多的教会也因为追求知识却离开十字架的道理越来越远，就是同样的。
那些所谓的超级使徒对保罗的第二个攻击就是他不敢叫哥林多教会供应他生活上的需要，就证明他是心虚。 保罗的答辩在第七节到十二节，他说，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的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些所谓的超级使徒，仗着自己夸耀的身份，理直气壮地向哥林多教会要求金钱的报酬，于是他们就攻击保罗，说保罗的地位不及他们，所以才降格以求，为了有机会讲道就不收取费用。这种轻视别人清高的行为，为自己贪财辩护，实在是最卑鄙颠倒是非的做法。
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二节已经告诉哥林多教会，他早就看出他们在教会里有人以传福音为名，实际上却是在骗钱，所以他决心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不从他们拿任何生活的费用，免得基督的福音被拦阻。
保罗说，他为了叫哥林多人免费得到福音，就降卑自己，好叫他们升高。保罗在第八章第九节也说过，基督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基督曾经为了世人属灵的富足，自愿成为物质上贫穷的人。保罗在这里也同样的说到，他做同样的牺牲是为了升高哥林多人属灵的地位，得到属灵的富足。
从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三节我们就知道，保罗刚刚到哥林多的时候，他是一面传福音，一面靠支帐篷来维持生活的。
犹太人从小要受某种职业的训练，免得将来沦为盗贼，所以这种职业通常是世袭的。保罗以一个犹太拉比的身份还能从事支帐篷，这是当时在犹太人社会里令人尊敬的。可是在希腊的社会里呢，这种行业并不是高尚的工作，所以保罗可能被自视很高的哥林多人看不起。他们可能会想，保罗也许真的像别人所说的不是神的使徒哦。
后来希腊跟提摩太带来了马其顿教会的奉献，保罗就放弃了这份养生的工作，专心传道。保罗说，他是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为哥林多人效力。
亏负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剥削或者是抢夺。保罗为什么会用这个字眼呢？我们说过，当时马其顿教会是在非常贫穷的光景里，他们把自己仅有的拿出来帮助保罗传道的工作，这不是有点像是剥削或者是抢夺吗？
这么说啊，我们与其说是保罗，倒不如说是哥林多教会亏负剥削了马其顿教会。保罗不是也鼓励哥林多教会要效法马其顿的教会，捐款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的穷人，算是向他们还福音的债吗？那么他们欠保罗福音的债，这又要怎么还呢？
不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他向来凡事谨守，意思就是指他从前不要他们供应他生活的需要，他以后也是同样的不会这么做。也就是说，保罗从来就不曾接受过哥林多教会的酬劳。
保罗以基督的诚实夸口，他不但决定不拿哥林多教会给他的报酬，即使整个亚该亚省，保罗也不跟他们拿任何的报酬。在这方面，保罗说，有神可以给他做见证。
接着十一节，保罗说他这么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爱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这句话 就等于把那些向教会拿钱的所谓的超级使徒放在相反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不是出于爱。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叫保罗立志从前、现在跟将来都不向哥林多教会拿钱，就在第十二节说，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保罗没有要求哥林多教会供应他的生活，是为了断绝那些靠哥林多教会供应的人他们的生计。保罗没有哥林多教会的帮助，还能够向哥林多人传福音，而那些人传福音是为了有机会赚钱，他们如果没有哥林多教会的资助，就不可能生存，这证明他们是假使徒。
就是啊，底下一句话说，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其实应该是不让他们在所夸的事上跟我们一样。那些人夸口说他们拿教会的支柱，证明他们是教会接纳的正牌使徒，而保罗没有教会的支柱，可见他没有被教会接纳。可是保罗却说他没有拿教会的支柱，是证明他爱他们，为他们牺牲。而相反的，那些人根本没有办法在保罗所夸的事上夸口。
我们把这段圣经一解释，就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接着要那么厉害的指责那些人了。
我们来念13节到15节，保罗对那些人的指责。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保罗戳穿了那些自称超级使徒的假面具，他所用的语气是很严厉的，他说那些人是假使徒。在整个保罗书信里，我们从来没有读到保罗称哪些人是假使徒，这里是唯一的一次。可见保罗从那些人在教会里的所作所为，真是看透了他们。
那些人不是叫人误认他们是使徒，他们是明目张胆的向信徒撒谎，说他们是基督的使徒。这一点就足够让保罗指责他们行事诡诈，是假使徒了。
保罗根据他们的行为指责他们不但不是神的使者，甚至还是撒旦的差役，这一点也不稀奇，因为撒旦的差役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那么那些人的假情假意也就不足为怪了。
也就是说，那些人的行为已经把他们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他们用教会的钱来养活自己，同时呢，又用教会的钱来破坏教会。保罗的指责非常的重，如果保罗看出他们是假的，那么他们不单单是保罗的仇敌，他们更是基督的仇敌，教会应该看出他们来才对。可是保罗在前面说了，他担心哥林多信徒引狼入室的结果，会叫他们失去了对基督纯一清洁的心。
保罗根据他们的行为指出他们的结局。我们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结局就是将来我们信徒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工作的审判。在哥林多后书5章5节到10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哥林多前书3章13节到15节也说，将来个人的工程都要经过火的试验来被神验收。
不过那些假使徒啊，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资格接受在基督台前工作的审判。保罗所用的结局这个希腊字是指已经决定的结果。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节跟8节说，主耶稣跟他有能力的天使要从天上的火焰里显现，报应那些不认识神跟不听从他的人。我们继续念下面一段16节到21节。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 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侮辱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
保罗在这六节经文里又说到他是被迫做愚妄人。我们在查考第一节的时候已经说过，保罗所谓做愚妄人，就是指他要自夸一下，而自夸本来就是他认为愚妄的事，是他不愿意做的事。
可是十八节说，既然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他也要自夸了。那些假使徒借着自夸在哥林多教会骗得一席之地，他为了要从撒旦差役的手里把神的儿女夺回来，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所以他也要撇开缄默，以自夸的方式来自我表白一下。他在第一节的时候已经请信徒见谅，现在他真的要开始自夸了。
所谓愚妄，不是说一个人笨拙，而是说一个人做了越过分寸的事。虽然是这样，保罗却希望信徒不要看他这么做是愚妄，越过分寸。因为保罗后来在12章6节解释说，他的自夸不是像那些假使徒不诚实的自吹自擂，他是说实话。
可是保罗的诚实也叫他先提醒信徒一件事，那就是他自夸的话不是奉主的名说的。不是奉主的名说的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是，这不是主的意思，不是主叫他这么做的。也就是说，保罗不是以使徒的身份这么做，而是照十八节说的，当人吹嘘自己成就的时候，就是血气世俗的办法。在这一点上，他希望信徒把他当作愚妄，接受他的自夸。
还有一个理由叫保罗自夸，就是哥林多信徒过去对那些人自夸的态度。在第19节到20节，保罗说，自以为精明的哥林多人既然接受了那些冒牌使徒撒谎自夸的愚妄，那么保罗这位真正的使徒也就只有借着愚妄的自夸才能够被他们接受了。
是啊，保罗并没有把哥林多信徒跟那些人说得太过分，因为保罗继续在20节说，哥林多信徒事实上是向那些假使徒大开门户，任他们予取予求，要什么就给什么。
是的，从20节我们就会发现，哥林多教会在四样事上是向假使徒无条件投降的。第一，就是他们被迫放弃主权，做了那些人的奴隶。
其次，他们任那些假使徒侵吞他们。侵吞很可能是指那些假使徒蚕食他们的钱财。有一个英文版本的圣经干脆直截了当的把侵吞翻译成吃光所有的财产。
第三，哥林多教会的人被他们掳掠。这个掳掠和第12章16节的牢笼是同样一个希腊字。也就是说，哥林多信徒被那些假使徒用诡计骗取了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一切。
第四，就是这一节的最后说到，哥林多信徒任那些假使徒打他们的脸。这个打脸是一种身体的攻击，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羞辱。意思就是，不管是实质上或者是名誉上，教会都被那些假使徒蹂躏破坏了。
保罗这么严重的话不是警告，而是说到已经在教会里发生的事。身为一个神的使徒，保罗在21节说到自己的羞愧，因为他忍耐的行为竟被别人误认为好像是软弱的。可是保罗说，事实上他比那些自认为勇敢的假使徒更加的勇敢。他的这个勇敢不是吓唬人的，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底下从22节到33节 保罗就要说到自己勇敢的根据。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好留到下一次再一块来思想了。
弟兄姐妹，让我们下一次继续来读。
再见，愿神祝福您。